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这里一同的敬拜。听说上个星期大家很惨哈，是不是？哇，好冷，好冷，好冷，坐在这里哈。希望今天比较暖和一点哈，因为把那个 heater 开高了，也却他们也带了很多那个电炉来哈，希望能我们坐得温暖一点。上周我们我跟师母去了一个的山上在 Idaho 一个的退休的一个营地，那我们在那里有几天的时间，在那里可以休息，也可以来亲近神。那星期天的时候呢，我们就去了这个 Idaho Boys 那边，那去到一个的外国的教会，就在我们那个 hotel 隔壁哈，我们看见啊，我们就去这个教会吧。那起初的时候，我们没有不晓得那个是怎么样的教会哈，我们只是也很靠近。然后我上网看一下，听一下他的讲道啊，挺好的。然后我就去了。去到哪里？我们坐下来，当然呢，我们第一次去，所有人都不认识哈。我们坐在哪里？哎。那些音乐挺古旧的，我以为美国的教会都是一些很 rock 的 music 哈，很流行的一些的现代音乐，但是没有，他们有弹吉他的，有弹那个钢琴的，有各方面，但是他们唱的是挺古旧的一些的音，一些的诗歌哈。当然他们没有说拿个诗歌本也是一样哈，放在那个 projector 上面。然后我们在唱的时候，突然间有个感觉，哎呀，好舒服哦，很享受，很享受一种的敬拜哈。虽然我们不认识任何一个的人哈，我们坐在哪里，听见那些音乐哈，那唱了几首，有一些我懂，有些我也不懂，可能太旧了，旧到我都不懂了哈。然后牧师讲道，那我就坐在那里听到，我突然间觉得，哎呀，好舒服，很享受。我想想，我已经很久没有坐下来哈，在那里听讲道，然后来享受着敬拜哈。我们每个星期都要预备讲道，所以呢，总是有一半的时间就站在台上哈。那么那个上个星期坐在那里来敬拜的时候，有个很深的体会。哎呀，能够敬拜，能够那里享受与神这份的关系，透过诗歌，透过牧者的讲道，透过读圣经哈。那原来是一种的很美的一个的事情啊。那个牧师讲希伯来书哈，用了两个星期才讲四节的圣经哈。那我想要我讲的太快了哈，以后我要讲慢一点。非常的 enjoy 享受一种的敬拜。所以今天呢，想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有关敬拜。我选了一篇的诗篇哈，在教会的诗篇的里面的96篇，我希望能够透过这篇诗篇，我们一同来享受哈在神面前的敬拜。诗篇是在教会的圣经哈576页，教会的圣经576页，是不是？哈400是444页哈，教会那个444页哈，诗篇96篇哈，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13节一整段的圣经哈。那诗篇是在教会的圣经的中间的部分哈，当你翻到中间的时候就是诗篇了哈，然后找到96篇哈，应该是在44页哈。好，找到之后呢，我们大家同声哈，把这段的圣经，我们慢慢的哈来把它读一下，然后让我们来体会诗人在这里如何来敬拜神哈。诗篇的96篇，我们会从第一节把这一段一章的圣经读完，10到13节哈。找到之后，我们哈一同的来慢慢的把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好，1、2、3、7。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的面前，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来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记得在三个星期前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有关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一些的经历。他们虽然身在异邦异教之邦，但他们的心中呢却从来没有失去他们对神的那一种的敬畏。还记得他三个朋友撒达拉米沙亚巴里哥因为他们不敬拜当时皇所立的那个金像，他们甚至要被丢进火窑里面在被那个皇来惩罚。但是我们知道故事的结局的时候，知道他们被神很奇妙的拯救了，他们没有被火来烧伤。那为什么但以理跟他们三个朋友有那样一种的心智，面对外邦异邦的人哪一种的世俗的文化，哪一种的要求，他们仍然的能够建立对神的那种的敬畏，甚至到一个地步，神对他们那个皇对他们说，你们如果不拜我要你们拜的这个像，我就要把你丢进那个火窑里面去。那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撒达拉米沙亚巴里哥，他们怎么回应呢？他说，不，神一定会救我的，一定会救我们的，就算他不救就好，不然你也当知道我们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拜你所立的那个金像。我们就会有没有就想过，为什么他们有那样坚定的一种的信念，所有其他的他们都不拜，只拜哪一个他们认为是当得敬拜的哪一位的神呢？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篇的诗篇，可能让我们帮助我们来思想一下，究竟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才配得，才当得我们对他敬拜。我们如果有一天好像但以理他们一样，好像那个三个朋友撒达拉米沙一样，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底下，我们说，如果人对我们说，如果你不拜我们要你拜的，我就要把你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会不会能够有这样的坚定的信心，像他们一样，神会拯救我们，就算神不拯救，我也不拜其他的偶像。那这一篇的诗篇让我们来看，究竟这些犹太人敬拜这一位的对象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不一样，跟外邦这些异教的神有什么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呢这篇诗篇我不是按照他的那个的次序我会跳来跳去大家跟着我就来读这段的圣经就好了我们来看第四节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耶和华是伟大的，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他说外邦的神都是属于虚无的，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理由，为什么犹太人要拜这一位的耶和华，不拜别的其他的偶像，别的神呢？原来这一位耶和华乃是超越所有被称为神的神，他是在万神之上，他是创造诸天、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起点，一个的重点。还记不记得摩西？还记得摩西啊？他是曾经很盼望能够为神做一些事情，看见自己的子民在受苦的时候，他说我要救他们脱离这些的困苦。他以为用自己的能力能够来击败这个埃及的人，能够拯救他的自己的同胞，但是他试过了不成。他杀了一个埃及人之后，被法老知道，他害怕，他就逃了，逃到旷野的里面，一待就待了40年。后来在旷野的时候，他遇见了神，遇见哪一个宇宙万物的创造主耶和华神。神跟他对话，跟他讲话，他说，神对他说，我要差派你，我要用你去拯救我的子民以色列人。摩西已经心灰意冷了，在旷野40年已经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了，那时候他也不想去了，已经待了那么久，40年在旷野对着那些羊，每一天在那里看羊，已经不想做任何的事情，他不愿意去。但是神说你要去，他没办法，他说好啊，如果我去的话，如果人家问我，那谁差你来你怎么说？那神呢，请问你是谁？你告诉我你的名字叫什么？这摩西想问的是，究竟你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你的？究竟你是谁？有什么能力可以帮助我救这些以色列的民众？还记得哪段圣经吗？耶和华神怎么回答摩西？他的名字是什么？那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呢，你就抹不着头脑。英文圣经呢，就是说 I am who I am， 等于没说。你说你问了，你究竟你是谁？我就是我了，等于没说。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呢非常好，知道如果他这样翻译的话，我们就抹不着头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中文圣经呢，就把这个字 I am who I am 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翻出来，意思是什么？是自由拥有。神被摩西问的时候，你是谁？神没有回答他说我是谁，只是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是自由拥有的一位。哎呀，这个都是神自的属性。摩西问究竟你是谁的时候，并不是单单一个名字，他要知道这一位差派他的有没有这个能力，真正能够让他能够救这些以色列的民众，因为他自己试过了，他自己试过没有办法。现在他要晓得这一位差他的有没有这个能力，他是谁？这一位的神就说：“我是自由拥有的。”我不知道大家听见神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现在神这个字已经被滥用了，你知道吗？特别我们香港的电影真的是滥用了神这个字。开车快一点就车神，煮菜好吃一点就厨神，赌钱赢一点钱就赌神，美女叫美神，是吧？没有这个字。懂得买股票叫股神啊，什么都是神。好像神这个字已经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意义了，已经好像稍微好一点有一点能力的就叫做神了。我不知道当你说我们要相信一位神的时候，你心目中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能力就叫做神了，比你好一点的他就是神了，是不是这样？还是我们要敬拜一位真的是唯有他是神的哪一位？那我们怎么说，怎么知道他唯一是神呢？自有拥有这个的宣告就让我们稍微理解一点点什么叫做自有拥有。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的意思是说，我的存在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使我存在，我的存在是因着我自己的本性，我的存在。所以他是在万有还没有之前，他已经存在，是自有的一位，拥有的一位，是永恒的一位。因为我们晓得世界所有万物都有个起源，谁造这些万物，就是那个在这个万物以外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所以犹太人很清楚，他说所有外邦的神都是虚无的，唯有耶和华是创造诸天的，因为他是一切万物的源头，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所在。他不是比你我稍微好一点点，开车比较快一点点，他就是车神，他是所有一切万物的源头起点，那个才是配被称为是神。弟兄姐妹，多少时候我们把神这个观念搞得模糊不清，常常把一些人所认为很厉害的我们就称他为神，但是他的本质能配称为神吗？不能够，因为不用比什么了，只单单比这句话他就比不上了。有哪一个被称为神的是宣告他是自有拥有，都是在世界万物没有之前他就存在的呢？你可以想象一下，考虑一下，有哪一个宗教的神有这样的宣告？都没有，都不敢。唯有神他自己宣告他是唯一超越这一切世界万物的。我们常常搞不清楚神的本性属性，我们常常以为哎呀，神的属性本性就是用来讲一讲神是爱，神是什么什么，但是神的属性神的本性就是来区别他是不是神的一个的标准。如果他没有这个属性，你不能够称他为神的。就说我们今天哈啊，我们今天突然间家里面，哎呀，今天很想吃蛋糕哈，哎呀，乐意弄一个吃 cake 给我吃好吗？乐意说好，看一看，家里面有鸡蛋，有糖，哈，有奶，没有面粉了，也没有 cheese， 那怎么办呢？哦，没关系，我家里面要修理房子，买了很多的石灰哈，那叫石灰板哈。也是白色的，也是粉哈，没关系，拿一把过来，拿一把过来哈，放在里面。没有 cheese 怎么办？没关系，昨天我们吃牛哈，那个油哈，那个煮那个牛肉汤，那个油太多了，那么厚，跟 cheese 差不多嘛，拿一点过来，放进去。当他这样做，弄完之后，把这个蛋糕来给我 ，Daddy， 这个是 cheese cake 给你吃。好不好？打死你，这样弄给我。当然不会打他了，从来没有打他。不会，他不会这样弄一个 cheesecake 给我，直接弄一个东西叫做 cheesecake， 对不对？因为里面没有这个芝士蛋糕的成分。你可以称为任何的蛋糕都可以，你称为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够称它为一个 cheesecake。因为它没有任何一点点 cheesecake 的成分，没有这个成分你就不能够称，你可以说我爱称这个做什么都可以，但是这个不是 cheesecake。 我们你看这些很多这些读化学的专家在这里哈，如果你说我们只是化学的专家哈，把这个化学的 element 随便一个把它拿去，然后说这个是哈 H2O， 拿走 H 啊，然后说这个还是水，能被称为水吗？可能说我加一点的东西，就像加些 mercury 下去哈，你喝吧，这样你能喝吗？很多时候我们不想，我们是想到圣经里面讲到这是神的属性、神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只是想到那些哎呀什么什么东西，没有这个是 define， 这个是决定神是否是神的一个的重要的元素。他是否是神是在乎他是否是永恒的。是否是全能的，是否是永恒的，哪一位的全智的，我们把这些的都是他的成为神的一个的属性的本质放在哪里才叫做神。 我们也不会吃乐意弄那个的蛋糕叫做 cheesecake， 对不对？吃了你就死定了。你不会随便没关系像一个 cheesecake 的样子我就吃吧，不会的。同样的，但是为什么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没所谓，反正称为神我们就信，反正他比我厉害一点，那就是神了。不可以。犹太人很清楚了解，外邦的那些都是虚无的。圣经里面说他们有眼但是看不到，有耳听不清楚，有手不能动，不会思想。但是我们这一位自有拥有的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他是一切万神之上，因为那个不能称为神。为什么撒达拉米沙亚巴利哥不愿意敬拜那个像，跟那些的皇帝所给他们要拜的呢？因为他知道那些虽然被人称为是神，但是他们没有权柄，没有能力，他们不能够救他们脱离困难，他们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保护。但是耶和华不一样，所以就算在任何一个的情况的底下，他们立定心志，就算我以为神会救我，但是当时神没有救我，我也不会拜别的，因为我认定了只有这一位是唯一的永恒的那一位自有拥有者，耶和华真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超乎万神之上配得受敬拜的那一位。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想一想，有哪一些能够好像神一样有这样的权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位不单是超然的神，他更是有全能权柄的神。好，我们看第六节，好，他有尊荣，有威严，在他的面前有能力，有华美，在他的面前。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了，然后接下来说什么？世界就坚定了，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这位的神原来是拥有绝对的权柄。你看后面更说什么？哇，连那些的天地万物都在他的掌管的里面，都在欢呼，都在赞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单只是创造宇宙的主宰，他也是掌管者，他拥有一切的权柄，掌管这个宇宙万物，一切都在他的全能的底下。所以圣经用一句话说，神用他的全能使这个世界来运行。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教训他的跟随者的时候，特别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教训他的门徒啊，要他们不要随便的起誓啊，随便的发誓啊。然后呢，他是说你不可以指着天发誓，因为你天不属于你的，你不能指着地来发誓，地也不属于你的，甚至你不能指着自己的头来发誓，因为你头上一根的头发，你不能够叫它变黑变白。哇，有人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现在很高兴。为什么高兴？我能够使它变黑变白，是不是？啊，不单指黑可以变白，白可以变黑，你喜欢什么颜色都可以变，现在就是哇，弄一个 colorful 的一个头发都可以。哎呀，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的时候以为没有啊，我能够掌管我自己，连我头发能够变黑变白了。真的吗？只不过你把它演成你想要的颜色。你真的能够要让你的白的头发变成黑吗？你有什么能力让你的白头发变成黑？没有能力，因为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掌管不了，更不要说掌管这个世界其他的东西。但是神却是能够，一切都在他的掌管的里面。他定了这个大自然的定律，这个定律从来没有改变过。太阳出来，太阳下来，我们用人的言语来说，太阳出来，太阳下山，从来没有停止过。啊，冬天这里下雪，希望今年还会有下雪。 一定有多少而已。我们神所定的大自然的定律，神的创造从来没有改变过，因为他有权柄来掌管这一切。人呢？世界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管所有这些东西都不能。所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唯有这一位有权柄有能力掌管宇宙万物的一切的定律的，他才是配得当得我们的敬拜。所有别的称为神的都不是可以敬拜的对象。那我们说我们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神是我们当得敬拜的一个的理由，因为他是超然的绝对的全能的。那我们怎么样敬拜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呢？啊，有没有想过每个星期我们都在这里敬拜，我们应该怎么样敬拜呢？用什么的方法来敬拜这一位配得享受我们敬拜的一位呢？诗篇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啊，这里给我们一个看见一个的很好的一个的提醒，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敬拜神？我们可以用歌唱唱歌来赞美。所以每一次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唱几首的诗歌，我们会有一个的音乐，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来赞美。好像基督教的历史的里面所有的基督教的教会敬拜里面总是会有唱诗歌这个环节的，有些多有些少，我们算是很小的了，唱的来只有三首在后面还有两首五首顶多是六首我去过一个的教会，一个黑人的教会，哇，真的厉害差不多两个小时，一个多，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敬拜的时间一进去的时候就站在那里一直唱歌，一直拍手一直这样唱歌拍手。我唱了两首三首四首五首，我以为可以坐下来，还没有，一唱最后我都不能拍了，起初的时候我很用力拍到后来十分钟之后我已经是这样了烧很疼，一直唱唱唱唱起码45分钟50分钟不停的站在哪里我说要这样参加这样的教会的一定每个星期跟陈弟兄去爬山才行，哪里有强怎么强的脚那个力能够站，唱唱唱唱了40多50分钟一直在唱，唱完诗歌之后一个黑人的教会那个牧师上台了，他上台我以为讲道可以安心静静的听坐下来，他一开始讲道读完经文之后又开始唱了，有些人就站起来陪着他，我说我不站，我坐在那里讲几句就唱几句又讲几句，一直在那里大概20分钟讲完了，接下来又站起来又唱歌，整个的敬拜都是唱歌，差不多唱歌那个是我第一次的经历，也是唯一一次的经历。不过黑人的对弟兄姐妹实在有这个的一个热情，他们的生命里面就是有这个爱唱歌的那个 element 在里面，那个元素在里面站在那里就是摇唱举手拍掌非常的好。所以现在很多教会开始也是把诗歌就放成是敬拜唯一一个的重点所以他们的 worship 唱歌那段时间叫做 worship，叫做敬拜，唱完歌之后就没有了，那就是讲道很短，然后就报告，所以整个的敬拜就是 worship， 就是唱歌那一段，后边的那些就随随便便就过去了。诗篇也说嘛，要我们唱歌嘛，所以很那些教会理直气壮的说，唱歌就是我们敬拜一个很重要一个的理由了，一个方法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读到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停在哪里，以为我们敬拜 的重点就是唱诗歌。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实在是漏看了诗人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要唱歌，唱什么歌？新歌。什么新歌？所以每一次我们都要做，要写一首新歌哈。我们不能够给秀山走了，走了那谁替我们写新歌？啊，还有这些懂音乐的，每一个星期写一首哈。什么叫做唱新歌？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什么时候人在神面前唱歌来敬拜？如果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发现摩西当他经历了神的拯救的时候，离开了那个红海这个困难的时候，一过了这个红海，他立刻写一首的诗歌，那个歌是用来颂赞神的，来赞美神。赞美神什么？赞美神是如何来拯救帮助他们，神的伟大，神的全能如何拯救他们。如果我们读到启示录啊，很多人都不喜欢读，我也不是很pay attention 啊，因为我也不懂得解释这个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内容啊。但是其中启示录的14章里面讲到，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在这个羔羊的面前哈，我们要唱诗歌，唱什么诗歌？唱新的歌。但是呢，这里描写只有其中被这个羔羊拯救的人才会唱的诗歌。究竟唱新歌是什么意思？并不是我们每个星期写一首诗歌在这里唱叫做新歌。这里所说的唱新歌是指向神自的拯救，神的救恩。当人在生命当中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从内心里面对神的那个体会，那个经历，然后从内心发出一种的赞美，这个就是新歌。所以如果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神的拯救，我们是不懂得敬拜的。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神那个救恩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唱着这诗歌，我们也不能够真真正正是一首的新的诗歌。为什么？因为新的诗歌乃是代表我们与神的经历，不断不断不断的经历。所以每一次敬拜，我们都可以有新的经历来到神的面前，用颂赞来赞美。这个赞美不一定用口来唱出来，可能是用内心，用你里面生命的一种的对神的感恩产生的哪一种的赞美之词，这个就是新歌。所以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颂赞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新歌不是讲一首随便抓几个字出来然后唱一唱。今天我们觉得现代的诗歌已经流到一个的地到一个的地步，没有内容的了。很多时候我们唱的诗歌那个旋律很好，很容易上口，而且很 exciting， 一唱我们就觉得哇，很高兴很高兴。但是我们看到诗歌的内容是空白的，只有两句的话，三句的话，重复又重复又重复，没有内容的。为什么？因为只是为了要诗歌而诗歌，为了要音乐而音乐，没有生命的经历。这些不算是新歌，这些只是一些音乐。神要我们敬拜所唱的新歌，不是一种只是抓几个字配一些音乐上去的东西，那是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的里面体会神的拯救发出来的一种的颂赞，这个就是新歌。请问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多少的新歌？有多少对神的经历？你说有啊，我得救的时候我多高兴啊，我得救的时候我流着眼泪的，我得救的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举了手之后，哇，我心中充满了喜乐。就是哪一次被赦免？还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拯救，神的 能力在你我的身上的经历。记不记得旧约圣经有一个人物，他叫做约拿。记不记得约拿的故事？约拿 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他被神呼召要去向他的敌人亚述 的一个的敌人去离离未成，来宣告神的审判。这个约拿呢是一个爱国的一个爱国分子，亚述是他们的敌人，现在神要他使用他向亚述这个国家来传福音，他说我不要，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这个消息带进去的时候，本来神的审判要临到那个亚述国家，因为他们悔改，他们就神就不审判不惩罚他们，我不要，我宁愿我死，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说爱国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先知。但是神没有放过他，用各样的方法把他差到亚述这个国家去了。他一讲神的审判又到了，哇，那些人一听见都悔改了。这个约拿你知道他做什么？他就去到这个城市的对面，坐在哪里，他说我要坐在这里看神你怎么样来对付他们，他要看着他们怎么死。他坐在哪里？他盼望神的审判临到他的敌人，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约拿在哪里很气，发牢骚，牢骚啊，跟神说我知道你就是这样的神嘛，我知道我去了你就不惩罚他们，所以我就不去，那你看我多对。他在那里发牢骚，在那里非常的不满意。神用他的方法让约拿看明白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神容忍以色列人犯错，给他们机会悔改，神同样容忍那些异邦他们的罪行，神也给他们机会悔改，神还是爱这些的人。约拿当时不明白，在哪里很气，看神怎么样惩罚他们。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体会，这样的经历啊？有没有当有人欺负你的时候啊？你是基督徒啊，你有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在你的身边啊，他有那大有全能有力量啊，你祷告啊，从天降下火把他一把烧掉。耶稣的门徒都这样想，你知道吗？啊，何况你我你有没有这样经历过？你被欺负的时候多盼望神立个行公义，在那些欺负你的人身上报仇，对不对啊？有没有这样心怀不平很气愤？我告诉你我有啊。我们搬来这个地方还没搬来之前啊，我们在这里来装修，所以我每一天都来啊。你说我来这里的时候，每一次我进了这个 parking lot 我就气了，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气？隔壁的邻居啊是一个 construction company， 每一天就摆那个大的 truck 停在我们的 parking lot 里面，每一个 park 买一个车都那么长的那个 pickup drive 那个 pickup 的 truck。 我进来的时候我看见四五辆那个 truck park 停在哪里，我就气了，我说我们的 parking lot 不是你的，为什么你每一天就停在那里？我们的 parking lot 要做的话要花很多钱来修理这个 parking lot， 你每天就开那么大的车停在哪里，进进出出的把我们的 parking lot 都弄坏了。我爱这个教会你知道吗？我爱这个 property 你知道吗？我看见他们这样 abuse 我们的 parking lot 我很气你知道吗？你笑得出来我笑不出来你知道吗？我每一天进来我心里面就心怀不平，我就祷告。神也没有做事情， 我就打电话跟隔壁那个人说，我说以后不准这个 truck 停在我们的地方里面去，把我们的 parking lot 都弄坏了。有一个星期没停。后来那个对面那个就打电话过来说，诶，你不是跟我们有个 agreement 吗？星期天你可以停在我们的 parking lot,weekday 我们可以停你的 parking lot 吗？我说是，但是你们这样的停放把我们的 parking lot 弄坏了怎么办？他说没有那么严重吧。我说停可以停，不准停那个大的那个 truck 在哪中。他说好好好，就不停。过了一个星期又停了。哇，好气哦！你会怎么办？啊？你说我都不感觉，没所谓。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要弄这个 parking lot 的钱多少，你就会气了，要10000块啊！那我就好像约拿一样，你知道吗？我就祷告神，神啊，你看着办吧。他这样 abuse 我们的地方，给他一点的惩罚也可以合理了。我祷告了，神也没做什么事情。有一天我来到的时候，我对着对面，我站在那个窗对着对面那几辆的大的车停在那里，我心里面那个火又出来了。这一天我就想起约拿了，你知道吗？这一天我就想起约拿，约拿跟我一模一样，就坐在那里看神怎么对付对面。我想起约拿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突然间很惭愧。神有没有回应约拿？为什么他不灭那个的城？有啊，但是在回应他之前，他为约拿做一个事情。他在旷野里面很晒很热，他就给他生一果的树，让他可以坐在那里，好阴凉。第二天那个树死了，约拿就说：“为什么你让这个树死了？”约拿在问神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你为了一个不是你种的树，你都那样的可是，这些都是我所爱的人呐、啊，我怎么可以随便惩罚他？”哎呀，我想到那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很惭愧，为什么我心胸这么窄？人家停就停了呗，反正 weekday 我们也没有车停在这里，干嘛你这么小气？你要不要小气？原来我很小气，我字都不停了，也不准人家停。我哪天我看见那些时候，我突然间松下来。我再不为他们而气了。神把我救离这个的愤怒，神让我脱离这个的这个小气带来的哪一种的不忿，是对我也不能做什么。难道我真的去一把火把它烧掉吗？我也不能够不给他停，因为我们已经 agree 了，我 agree 就要做了，干嘛呢？我还要这样呢？但是心里面哪一个的不忿就在哪里。但是一想到神也爱他们，我也领受了神的爱，因此哪一个 moment 我就突然间好像神把这个小气拿走了。我说神，你觉得他们应该停就停了，反正这个是你的家，反正是你的 property， 不是我的，干嘛我要这样跟根计较，为着你的东西来这样讨论呢？你知道吗？原来神的救赎不是你得救的时候而已，在我们生命里面每时每刻我们都面对我们生命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需要神解救我们脱离那个的凶恶，不要犯罪。原来我已经犯了很多的罪，每天进来就犯罪，每天进来就犯罪，所以有时候师母打电话给我，我一进来打电话给我，他听见我的声音不好，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因为我在气对面，不是气他。干嘛呢？突然间我觉得是那么傻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在当中，你就不觉得傻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但是当你突然间神把你这个愤怒拿走， 哎呀，原来是可以有新的拯救的经历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唱新歌？什么叫做敬拜神？就是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的时候，神让我们每时每刻每一天都经历他的新的教导，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旧的生命，我们可以不断更新。神会把我们里面的软弱除掉拿走，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经历，这个就是成为我们的新歌啊。你问问秀山，当他写一首诗歌的时候，不是因为哎呀他已经想到一个，他是因为生命经历了东西啊。我们听过他很多的歌，都是因为有一些的经历，这些经历让他能够体会神，就把它编成这个诗歌。可能我们不懂音乐，我们写不出诗歌，但是我们可以写出我们生命的改变，这个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如果每一次来到神面前，我们都没有经历，我们坐在哪里听着人家唱歌，我们敬拜是不是很闷？唱了一个小时的歌，只是感觉手很疼，脚很累，没有什么得着。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星期的里面，你体会神的拯救，他的真实，一首的诗歌可以让你流泪，一句的话可以让你产生感恩赞美。为什么？不是哪句歌，不是哪句的话，那是你对神的经历，一透过这句话把你内里面的经历已经散发出来。真的，这个就是敬拜最重要的一个时刻。还有敬拜不是来到这里唱唱歌而已，诗人告诉我们第八节第九节，要将耶和华的名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弟兄姐妹，这个是敬拜。敬拜不是来到这里坐坐聊聊天，唱几个诗歌，听听牧师讲一些笑话而已。我也不讲太多笑话。敬拜乃是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什么叫做神当得的荣耀？是带着一种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来俯伏，来感谢他，来把我们的精力献在他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跟神生命接连，我们成为神的荣耀。我想这个题目我讲了很多次了，怎么样成为神的荣耀？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像一个祭样献给神，让神透过我们这个人，这个信徒成为神的荣耀。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神。什么叫圣洁的装饰呢？小字里面第一作为，作为当以圣洁作为装饰敬拜耶和华神。原来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传着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活、圣洁的心态来敬畏他。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随便，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好像爱理不理，在神的面前不要把神当 take it for granted， 不把神当神，不在意神，那个是个很大的危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法庭，我不是说你没有犯罪，我不是说你没有去过法庭，我去过，不是因为我犯法啊，我去过法庭好几次。去到哪里的时候，就算你没犯错，你坐在哪里总是感觉有一点紧张，对不对啊？有一种好像很庄严的地方啊，有一种好像哎呀有点怕怕的感觉啊，因为法庭嘛啊。如果你进到法庭的话，在哪里聊天讲话，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审案的时候，你在哪里吃东西，打电脑，吃糖，喝水，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官说你藐视什么？法庭可以开你一个告票。你明白这个观念吗？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进到法庭里面，原来法庭里面有一定的要求，一定的庄严的一个的需要。如果你不把法庭当成是自己的家， 的话，好，酒楼的话，饮茶的地方的话，你是藐视法庭，原来是有罪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去敬拜神，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没有感觉我们做这些事情，做这些行为，做这些心态有藐视神。弟兄姐妹，这里说我们在神面前来到神面前要颤抖，不是说很很痛，不是，那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不要随便，不要不把神当神。如果一个法官有那么大的权力来罚那些藐视法庭的人，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一位宇宙万物的神，我们在他的面前竟然藐视他的话，会有什么后果？这个是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来敬拜？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在神面前那个经历的心，带着神面前将最好的献给他，就是我们自己，在他面前立志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成为神荣耀的一种的生命。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态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唱歌也好，读经也好，你在哪里坐在哪里也好，你就会被圣灵提升，你真的与神面对面，你就会享受这个的敬拜。最后，敬拜会带来什么？敬拜会带来什么？如果你读这篇诗篇，你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读几句给你听听好不好？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歌唱，要歌唱。什么时候你会唱歌的？很苦的时候流泪，可能也会唱苦歌，对不对？但是最多时候唱歌是什么？很高兴的时候嘛，很开心的时候嘛，很满足的时候嘛，整天就是哼着音乐，哪里走路都好像飘飘的时候嘛，对不对？圣经就是这样说了，啊。你要把歌唱献给耶和华神。然后第十一节说什么？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用什么形容？欢喜、快乐、澎湃。十二节，天和其中所有的欢乐，连树木在神的面前都要欢呼。原来在神的面前的敬拜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着一种的喜乐的人生。为什么喜乐？因为在你敬拜里面，你体会神的哪一种的伟大，哪一种的庄严，你在生活里面经历神的拯救，经历神自己对你的保护，你的生活还不喜乐？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有这样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成为主宰，保护你，还不能够发出赞美的喜乐的歌吗？当然会。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懂得把我们的生命每一个小节都交给神，过着一个以他为主的一种的生活，活出一个荣耀神的人生，这样的生命肯定是一个喜乐的人生。你可以每天唱着歌，跳着走着啊，赞美神，因为你已经被拯救了，你已经得到神赐的爱了。弟兄姐妹，诗篇96篇是一首帮助我们明白神、明白赞美、明白敬拜的一篇的诗篇。虽然我们在这里所明白的、所讲的有限，但是盼望弟兄姐妹真正来到神面前谦卑，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把你最高的尊敬献给神。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都不配，我们只是一群卑微的人，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不完全，但是主你的爱仍然临到我们身上。你爱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给我们生命有新的歌，一个救恩的歌。 一个生活里面体验你的救赎的歌，因为主你已经把最美的最重要的永生赐给我们。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懂得带着一个怎么样谦卑，一个敬畏的心，把你当得的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让我们真的每一天能够数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如何来救赎我们，如何来改变我们，如何把喜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是你所喜悦的。主，我们是在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我们不断来亲近你。求主你就享受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今天是圣餐的主日，意思是说我们在这里要来领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的纪念。